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安神父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也平安。
我们今天要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其实说起来它有一点奇异的感觉啊。故事是李瑞英他所送给我们的《塞录之社会文萃》这本杂志当中。在意大利的中部郭扎毛利小村庄，有一座圣堂，里面供着一个古怪的苦像。隔着玻璃框架，你可以看到苦像上耶稣的左手没有手指，腹部有个布满伤痕的窟窿，右小腿膝盖以下都破碎了。看到的人都不禁要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时候你会看到管理员笑着回答说，在这村镇，只要提到这个苦像，人人都会告诉你，那是德国人的苦像。去的游客听到这样的回答，下面这句话是他们提的，德国人的苦像为什么？这时候管理员一定会带他们到对面的一个小咖啡屋，当然目的不是喝咖啡。一进了这个小咖啡屋，咖啡屋的老板是一个童颜白发的老先生，他非常开朗，经常开怀大笑和大家聊天。对每一个游客来说，最希望知道的莫过于为什么这个叫做德国人的苦像这样的故事。咖啡厅的老板总会先说两个笑话，然后呢他就开始了下面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在1944年的6月发生了这个事件。那时候咖啡厅的老板他在这个村子开了一个小店铺，供奉着一尊十字苦像。那时候有一小队德军驻扎在村子里，上校罗恩·亨利很讨厌意大利人。亨利的个性很坏，脾气又大，不但常白喝咖啡，还对意大利人大吼大叫，甚至会斥责他们，欺负他们。所以呢，这些意大利人都很怕他。在一个星期五的傍晚，亨利照常走进小店。起初，大家自顾自地玩牌，然后呢，亨利也和平常一样，看着大家玩牌，或者偶尔凑个热闹。接着，他开口，满口的污秽粗语。他开始咒骂耶稣基督。意大利人不太懂他为什么乱喊乱叫，但是都由于心里很害怕，所以对亨利这一个绰号叫做瘦皮猴的人，其实都敬而远之。亨利在疯狂当中，他是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做出来的。就在他一阵叫骂之后，他怒气冲冲地站了起来，整个小店一片肃静。亨利这时候掏出手枪， 对准墙上的苦相，连续击出四枪。第一枪打在苦相左手的手指上，第二枪穿过右膝盖以下的小腿，其余的两枪则射向腹部的右边。另一边的石膏也飞扬了起来，每射出一枪，他就狰狞地狂笑着，并谩骂受到惊吓或者夺门而出的意大利人。然后他走进苦巷，吐了一口痰，一边诅咒一边离开。面对这样一幕很混乱的局面，只有亨利的司机乔治完完全全地看到。乔治这个可怜虫最后落得什么下场呢？其实乔治接着又做了下面这样的一个见证。在八天以后，司机乔治带亨利到翡冷翠，汽车闪电地飞驰在高速公路上，忽然出现了四架美国轰炸机。轰炸机就像老鹰捕食一般的低空盘旋，后来两架飞机走了，其他的两架俯冲而下。司机乔治赶忙停车逃走，躲到旁边的小桥下面。这时候亨利却做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选择，他像石头一般的竖立在汽车旁。他是想做英雄，或者是被吓坏了，没有人知道。第一架飞机冲下来的时候，枪声随之响起，子弹穿过了他的左手，手指飞了，另两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腹部，炸了一个大洞。第二架飞机也开始射击，亨利已经卷曲在汽车旁边，第四颗子弹则射入他右膝盖的小腿部。飞机飞走之后，乔治跑出来，然后看到亨利已经在弥留状态了，左手指全部都没有了，血从腹部涌出，右小腿也不见了，亨利已经不能说话了。乔治看着这个吓人的景象，只听到亨利大声的喊着苦相。一位神父看到这个情景，走近亨利，俯身在他头旁。亨利这时候汗水层层滴下，神父又听到一个声音说：“天主的手。”他看到受伤的人很艰困的画了一个十字圣号。咒骂过天主的亨利，在天主的手下，如同在十字架旁的诱导一样，诚心悔改。毒圣的行为和随之而来的惩罚传遍了整个意大利，人们找出已经被弃置在杂物桶中的苦相，请神父祝圣之后，又把它安放在一个玻璃罩的夹子当中，供信友们敬礼，特别是每年六月的第二个礼拜五，前往朝圣的信友们在满地花香和不断的礼炮声中，都欢悦的在村子里面绕着村子游行，圣歌和祈祷声这时候会响遍村子的每个角落。咖啡馆墙上至今仍然留着四颗子弹的痕迹，在本堂神父的许可下，人们仍然可以看到乔治亲手签下的证明文件。天主的手是一个很大的圣宠，代表公正与仁慈。亨利以手枪打伤了苦相，最后在忏悔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就是这样行着他的仁爱。神父，那耶稣的苦相啊，遭到亨利用枪这样的击毁啊、
嗯。
那后来这个亨利他自己遭到那个美军轰炸机的轰炸，他受伤的部位啊，几乎跟苦相上的伤痕呢、啊、是一般的。
是，
那这是小和还是奇异呀、啊？
我们很难说。天主的旨意一定是这样或是一定是那个样子、哦
嗯、
那一般来讲就天主的整个的圣经当中所呈现的形象来讲，在旧约当中我们比较会看到一个天主是公义的惩罚性的天主、赏善罚恶的天主，对于以色列的敌人会攻击会报复的一个天主。但在新约当中，从耶稣天主子的口中所传达的他所认识的天主都是一个慈爱的天主啊，很少可以看到天主有什么惩罚的动作啊，在耶稣的口里几乎都没有的。那么所以我们很难说这个事件就一定是天主的作为，或者是他就是一个巧合而已。但是有一些迹象我们可以来看这个事情，就是说天主事实上他有办法吸引所有的人归向他，这个是天主创造人的最重要的目的，他愿意跟人分享他的生命，分享他的爱，所以任何人即使是拒绝他反对他的人，天主也有这样子的意愿，也有这样子的渴望吸引他们归向他，分享他的生命跟慈爱。那这个人他觉得暴力权威是他最至高无上的一个这个可以管控别人的方式跟能力的话，那天主当然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吸引他来悔改，吸引他来皈依，因为这个东西为他有效。所以天主愿意人悔改用任何的方式，天主当然有他的自由跟他的能力，因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整个就天主的性格来讲，就从耶稣基督的口中我们所认知的天父，他始终还是一个慈善的一个天父。那么在圣经当中右手一般来讲是权威能力的象征、那左手反过来就是慈爱恩典保护安慰、是一个比较柔性的象征。所以现在在英文还是一样的 right， 它除了是右边以外，它也是权力的意思嘛、权力全能的意思。那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被打掉的是左手，耶稣的左手、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如果左手象征耶稣基督的慈爱，象征耶稣基督的恩宠跟保护安慰的话呢，他可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天主的一个恩典的施予，他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他看到一个在枪炮子弹之上，权力暴力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力量在运行着，在保护着，在等待着他去皈依的一个对象。
所以我们在故事的最后，我们看到亨利啊，他虽然是一个很跋扈的军人啊，
是，
那我们看到他最后也是喊到苦向天主的手啊。
是。
那我们特别看到的这里头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探究的啊，我们知道当时呢大家会认为说你去毁坏这个圣像啊是一种毒圣啊。我们经常也面临到相同的困扰，就是我们家里或许有圣像啊、那么它可能也会有一些损毁的情况，也许是年代久了啊、就像我也有一个小的圣像，那么那个是我们圣堂它在堂庆的时候给我们的啊，但是它那个手呢很容易就 脱落啊、
嗯嗯。
那我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处理它，一直我不敢丢掉、嗯，因为我也怕被戴上毒圣的这种帽子啊、
嗯嗯。
虽然也许它不是这么的严肃啊，但是，嗯、我们怎么样去分辨毒圣这个，这一个我们害怕的这个记号呢？
所以信仰的恩宠始终是要给人这个安慰的，而不是给人恐惧的。在爱内是没有恐惧的，所以我们在面对圣像的处理上面，如果我很清楚的知道我的处理并不是为了要反对这个圣像所代表的那一位，不是用这样子的目的的话，事实上圣像的处理可以有几种的分类的方式啊，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很清楚的知道我在做这样子的处理并不是为了要谢圣，那我只是为了要让他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被保存的方法也好啊，或者是让他不会因为这个受损的圣像的样子而让我们瞧不起那个圣像所代表的那一位，只是为了一个更高的一个目的来去做处理，那事实上我想教会都可以接受。那以前有很多人有这样子狭窄的良心的一个情况啊，比如说教会的报纸啊都不敢丢，不敢拿去
卖，就叠了一大堆，
对，
因
为里面有很多的圣像啊，里面讲的都是圣言啊，所以这是圣的啊，怎么可以随便拿去丢，随便拿去烧，随便拿去包其他的东西，所以就叠了好大一摞子在家里，但是那家里面不能变成仓库啊，为了这些东西每个礼拜都一封教会刊物，所以事实上我们在对于这些东西的处理也不是随便，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我不是为了侮辱这个目的，那事实上应该都可以，那比较方便的做法可能就是我很恭敬的可以把它烧掉啊，或者是什么的，如果可以烧的话，那把那个灰用比较好的方式，比较慎重的方式去处理，而避免把那些圣物跟其他的一般的垃圾一起处理，那可能就不是太妥当、
其实我要提供大家一个比较妥切的方法啊。如果您实在不会处理，那有一个方法我觉得还不错，就是交给你的本堂神父，我想他会处理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可以交给当地的宗教博物馆。那么因为很多圣像呢，其实它可能有年代上的因素，那即使没有展览的价值，其实博物馆也会有它的处理方式。我记得台湾在福大有一个宗教博物馆，那么他们的方式还蛮不错的。如果有个圣堂，那么当他要重建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圣物，那么也许对于日后重建的圣堂并不合适的时候呢，就可以送到宗教博物馆，因为他们会把这个圣物呢放到合适的地方，比方有别的圣堂，也许在整个装置上来讲它是合适的。所以如果您对圣物的处理啊有一些自己没有办法处理的地方的时候，方心跟您讲的这种两种方法其实应该都还是可以让您处理的啊。郭师傅，我想最后请教您一个问题，如果不慎啊，你确实是对圣像或者有些许的不恭敬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法呢？
可能我会做这样子的认定啊，我们犯大罪小罪也是用这样子的标准，就是我明知故犯，那才叫做亵圣，我是有意识的来冒犯这个圣物也好，圣像也好，甚至圣体，那个才叫犯罪。否则有一些是无意识的，那可能就不用太有什么良心的平安的问题。有时候为了良心平安也可以去办个告诫，大概是会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处理的方式。
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真是有福。 向他写明的人，暂时有苦，暂时有苦。